好，那个我们今天是要上《摩诃子观析经》，请各位翻到《摩诃子观析经》的上册217页，习诸缘物第14行。他说习诸缘物啊，它也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介绍缘物的种类有事跟理呀。那你习诸缘物，那这个有哪些地方是属于你的缘物呢？218页有人事的问题，有生活的问题，有技能的，有学问的部分。好，218页各位看到习生活缘物，生活的部分他讲的、比方像经济生伤啊，处处纠纷啊，得意失意啊，丧道乱心，若勤淫重视则随之意色、那你就这个随之意色，当然不是现在所讨论的、随之意色的三昧啊会上的，等到25方面上完好不好。那有空你们就先看第四个是人事，第四行是人事的问题。他说比方说清调抚养啊，低昂招聘啊，你就是等于是人际关系的意思啊，人际关系。那第五行的中第六个字开始以后，他就告诉你说，像如果你今天已经决定要为妻离室，就是你这意思是指出家啦，他一般来讲只要属于事的部分，大多都会介绍是比较出家众的生活。他都已经决定要出家了，那你原来的目标就是要求什么要道，要道就是佛道。那结果反过来呢，好像交友广阔啊，三周结三周啊，还敦五郡啊，就是交友广阔啊，还结更结三周还敦五郡。通常出家众的人脉都很广，这是实在话哎。但是当他今天决定要好好修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事情都放下了。对，而且我觉得一个让一个出家众人脉很广也未必代表他没有修，因为他看他在重要时候他愿不愿意放得下，这反而才是重点。像那个契松律师谈经析经，那个还有把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和政治上立上真正立下一个禅宗之宗派名的，就是契松吗？你们以为是谁啊？禅宗这么有名的宗师，你们都以为是谁把他立宗的？就是契松，没听过。你们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学禅吧？啊，很多人都是皈依禅宗的祖师啊，因为你们都是禅宗弟子，对不对？你们有谁皈依天台宗？你们的师父是天台宗的，大概都谈禅宗的吼。你们，你是禅宗的吧？你师父是禅宗的，你师父也是禅宗的嘛？那你谁为你们的宗派在历史上立名的？那这边是不是禅宗的？你师父也是禅宗的吧？
有，
你师父也是吧？对啊，你们我讲到契松，你们全部一脸茫然。他是禅宗的大人物啊，他有一本著作很有名。哎，不是这个坛，是金字旁。你们真的是勾追在场的，你的师父不是禅宗的举手，一个而已啊，两个。哎，你不是你有去受菩萨戒，你师父不是禅宗的吗？被逮到了，你好几个，不是那以后来菩萨戒不是今年四月的事吗？也被逮到了。我跟你们讲，你们跟我说的话我都会记得。我还连年月份都帮你记起来。他就是上当时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但他做事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那上他因为他的学问也好，然后交友也广阔，所以呢很多士大夫啊都跟他有来往，然后文笔也好，所以跟他们可以对答，然后礼仪也够。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可以有本事透过各种关系上表给皇帝，深得皇帝的信爱跟看重，所以他就上书给皇帝，希望禅宗这个能够在大正藏经里面还有那个历史上史上真正给他立个名，就是他就由这位大师契松大师为我们做的事，他完成了这件事就归隐山林。所以说有时候啊， 奇珠缘物这件事情，人事啊，我们不能够拿来看他所有的人一生来这样就认为说他这个人现在有关系啊，好像他就不是在引正事啊，不合这样，他却反而为我们佛教上面做了一件大事，对不对？那只是看他能不能拿得起放得下，这个功夫就不是我们来判断的。好，那第三个呢，第七行的部分，第三个在技能的部分，他的技能的部分呢，有一些东西你看他这样子忙来忙去啊，这样忙来忙去不断的害了自身，而且呢你说今天要修出世之道怎么会去忙这些事呢？他说像那个树林招鸟啊，抚气来引啊，忙的这些杂事啊，岂不吹泽污入乎啊。这个事情也是指说你要正修止观的时候当然不能忙这些事，但是当你平常的时候，或者甚至说当你在经营佛教体系，或者你个人可不可以做？可以，你不在正修三昧当中你可以做。比方像那个另外一个大师，有名延寿禅师，各位熟不熟？那时候还没有禅宗，他被称为禅师哦。所以说禅宗是在禅师，哪个名词先有，哪个名词先后有啊，要知道记清楚，不是先有禅宗的，是先有禅师的哦。在还没有天台宗之前就有禅师了，还没有天台宗之前就有禅师，但是禅宗是在有天台宗之后才有禅宗的这样的概念，这是两回事。像那个当时也在永明的时候，他就很厉害，他多厉害啊，土木高手，他是建筑师，他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他庙宇他厉害，他连一般的那个殿堂大型的建筑物他都非常厉害，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那另外像你看那个彩画啊，谁厉害啊？我们近代来看小云法师，这几位都是因为以他们特殊的技能还有特殊的一个本事而造福了佛教事业，不论是教育各方面，对不对？看再来一个是第四个，第十个是学问。学问的话，读诵经论、问答圣父等事也啊，领持记忆，辛劳自倦啊，言论往复，随浊诸昏。他说第十一行说，那哪还有因缘，还有时间你来修止观呐、啊？那就想说，那是不是想要做禅人都不要做这件事啊？不是啊。该读书该想的东西平常就该累积资粮啦，不是等到真的要闭门修了，要闭关修了才在那里看书，在那里拼命记，这时候很容易入魔的。所以意思是说，那这意思就是讲得很清楚啦，你现在讲的意思是说，等于是你要修之前该学的技术该学的知识都要学好，也就是说还没有学好的人能不能去修，也就不用去修，也就还不到那个地方去修，那应该前面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才去做，而不是在那个地方才在那里做。他就说他第最后第十一行的后面八个字，他说你看连这个学问都舍啦，何况前面的生活人事技能啊，当然也要舍。所以他讲的是正修止观的期间啊，正修止观的期间。那像这个习珠这个学问的部分，他讲得很清楚。那各位可以看一下第219页的第十四行后面呢十二个字，中间偏右。219页，为什么要翻页呢？219不在218的隔壁吗？好了，好来看到了后来十四行的中间偏，于诸方便有没有找到？于诸方便，如果你都已经就是你在各种的善巧让你道业能够增上的部分，于诸方便的意思让你能够在道业增上的所有的善巧法门你都非常的清楚，而且能够决断知道该怎么采用该怎么进退，那当然可以独自就去修了。如果你还不是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再找一个亲教师。那这个亲教师你想说那是不是就应该找学问来？不是，这个亲教师你还有本事去选他。所以你说正修止观的前面啊，学问是不是很重要？是，第一个是发心，第二个就是要广闻经教。一般在讲修学问的这个是在讲开眼目啊，你发心是有这样的动力，以后你要闻经教是开目，然后呢知道再来学法门是足，然后目跟足都具备了才开始行，目足具而行。 好，来，我们再回来218页的那个第13行，所以在看理的部分。那个理的部分呢，他说什么叫做生活的部分呢？生活的部分就是说，你要能够断爱，断爱，断染污，断染浊。好，再来一个人事的部分，人事是业，业生三界，往来五道啊。那哪一些是属于人事的部分呢？他说第17行的中第5个字，诸业虽有力，不足不作者。哎，懂意思吗？诸力就是说各种的业网啊，你做过去造作的业，它但是业力是最可怕的嘛，你无法抗拒，对不对？他说他有一种东西他不会去追逐。来，各位看这边，帮我调高一点齁。好，来看这里，不作者是名词，不作者是名词，不追逐不作者，不足是动词，不作者是受词，可以了解吗？不足，不足是动词，不作者是受词，他不会业力，他不会去追逐不作者，所以不作者不受业力的牵引。什么是不作者呢？就是你不做业网。怎么样叫做不做业网？就是你不用染污心来行黑，就是染污那个业网的话，就是说你用染污心在行黑白，也就叫作者。那今天不以染污心在作业，那叫做不作者。不是说他今天都什么事都不做，无所事事哦。他说他这个不会用，你不用染污心在行黑白业，重点在黑白业还是染污心？染污心。那因为他没有，他不是染污心的关系，所以他生死折断。好了，再来那个，那怎么样可以解开业网？就是让自己的智慧更清明，让自己的染污心更低更少，这时候呢就是会业网解脱嘛。嗯，再来技术的部分呢，他说你要修的技术是什么技术啊？他说如果不没有得圣道不能修通啊，那我虚妄之法的话会障于般若，般若如虚空，没有细论，没有文字，如果得般若的话就像得到如意珠。所以今天要习技术，他说啊不是要修，就是讲告诉你说神通不要急着修，该急着修的是般若，了解了吗？他前面讲的技术者啊，未得圣道，还没有得到圣道，还没有得到，还没有跟身地理相应的时候，不得修通。这个通是指神通，因为修了这一些东西，到最后你会迷乱掉，以为自己真的有，那会讲会养自己的慢心啊，还有自我爱心，还有痴心。他这些虚妄之法反而会把我的般若给障住啊。那你如果今天能够得到般若，就像得到如意珠，那时候你不用修神通，你自然就会有神通。你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你不用刻意去想说你要不要修神通，当你到了后面的时候啊，你只要就算你有染污心跟照那个方法去修，你到最后都会有。可是怕到那个时候，如果自己的那个正念正定不够坚定的时候，会自己就往那个方向跳去了。那个时候要怎么样维持正念正定啊，而后呢把这些东西还能够放下，再回到般若上面，回到那个跟理相应的上面，才是功夫。那个变成那个过程反而很容易啊，让人走偏。那时候不是代表真的还好事，那时候你光想到，你想要问你们自己一下，今天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能力，然后呢，哎，你们不是很喜欢，如果听到有人会看什么，还会看三世啊，还会看那个相尬相喜昂阿莫啊，然后谁如果还有人还专程去花1000块去催眠啊，然后发现自己是埃及公主来投胎的。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对你来说，如果你发现你是埃及公主，那如果刚好你出来的那个人忽然他回头告诉你，哎，我刚才原来我是埃及王子，哎，那你这下子你会发现你还真的看不上他，不是很玄，实在是有点冤枉，你会发现很冤枉。你想想看，如果假设好了，你现在光听很多人愿意花这个钱，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爱， 假设今天你在打坐，或者你在忽然有一天你在想说啊，既然如果你有神通，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过去，就可以帮助他不要这么痛苦。有的人说在打坐会耶，因为他看到每个人有个人太难过了，他会忽然想说，他会走到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然后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一下，搞不好真的下坐或没有下坐之前就会有。你信不信？你们不相信啊？有的人就发这样的愿望啊，我去那寺啊，也去啥，看那像做干口呀，就发这个愿望，哎，还没下坐就有了，相信了哈，就有周围就有那个，他就跟你相应了，你开了一个窍，他就跟你相应了，甚至他也不是住进来。但你就忽然能够看到，你就忽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也不见得知道他是谁，你会以为那个声音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因为他后来他很灵验，那声音都很灵验，你以为那是你另外一个潜能的发展出来那个声音。然后呢，这样久了以后啊，那声音你就会发现，然后你就会跟一个人说，因为你想把，因为想帮助这个人，这个黄先生，你很想帮助他。结果后来呢，有一天之后你又跟他讲了以后，他真的还解决他的问题了。然后你叫他说，你也没有跟他讲可以讲或不可以讲，或你跟他讲说叫他不能讲，他会不能讲，会不讲吗？他就会跟蓝小姐讲，然后再跟一个讲，讲到后来他们就来问你，就很有名啊、哦，一个就可以报两个，两个就可以报四个，就下去了，就再根据下去。到后来呢？你也继续讲，然后这时候慢心会养出来。第二个事情是，你会越来越相信那个声音，本来还会抱持怀疑那是不是自己的声音，到后来会相信那是那个声音，甚至到有一天你发现那个声音不是自己的时候，因为你外面这么多人都认为你有这个本事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讲，拍谁黑不起我，然后那是我坐禅的时候走岔路了，我旁边的另外一个友情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然后你变成我说我大家就说我那只是媒介，可能这句话要讲出来都很难。人家说那没关系，你当媒介就好，你帮我们问也可以。这时候不是更悲惨吗？啊，这样就是说这两个关卡都很为难，对不对？所以当时问题是很多人下来之后都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可是因为当时他迷惑，那甚至有的迷惑的过程就会跑去问人家。假设他不是跟黄先生帮他解决问题，他假设他直接跑去找这个绿先生，他就跟他讲说，哎，我下来以后我就发现我听到声音，我现在问什么都可以听得到，包括你的事情他都知道。那问题是他问的这个人是不是有正念，是不是能够解决这问题的，未必哦，他就直接帮你再宣传出去也有可能。第二个事情他跟你讲完后，你也只是在问完后，他就跟他更相信，他就回来膜拜你，这都会发生在打坐历程里面，这些都会。那你想想看，那所以说人啊，在上座的时候，有些念头要守护得好，不要走错。再一个就是像你们还没有读到那个戒的问题，在那个修止观里面，就算你真的有，而且你也很确定它不是来自于外面的，是自我波的开发，而后我看清楚，因为我波的后面它会有一个漏尽通嘛，那还有就是它有个数势通，它自然就会有的时候，它能不能告诉别人？戒本来说是不可以的，它不能的，它只能用它自己的一个跟对方可以达到所谓的共同理解，就是我说这句话我用的是中文，假设我今天我在这边上课我用的是德文，而且没有人翻译的时候，你们跟我是不相应的嘛，对不对？那今天我有这，假设今天有这个神通，那你们有时候我用这样的一个虚浮的东西，你没办法了解，你也没办法做所谓的见证的时候，我就不能跟这样的人说，那个东西必须要跟对等的人才可以处理，不是跟一般度化众生的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了解了没有？哎，所以你说有人在说他有的时候呢，你又发现说你身上你跟他是不对等的时候，就只有两种情况，他并不知道你没有神通，那他的神通也就是不合，就是假设他是一个持戒精严的人的话，他说他有神通，而你没有神通，他用他的神通在跟你讲你没有神通的人说，这时候代表不对等嘛，这是不可以的。这件事情是你说你有神通，而他也相信你有神通，然后他用他的神通跟你讲话的时候，他没办法发现你没神通，代表他的神通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理解咯？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以后，你就会问自己，就会很清楚说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追求。不用，他是说当你修般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后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看到这些，看到你也会发展出来，不用刻意去追求。因为你去追求这个部分，它是就像我们的大直道，我今天要去它后面那个部分，当我在这个历程里面，我自然就会有神通。来画图，怕你们误解。各位同学，那个假设你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实相般若，对不对？是往这条路走。我这个图很好用，我到处都在用。那今天你要往这条路走，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达到，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没办法，就要透过阶梯慢慢来，慢慢来，就是像那个三圣学法，一步一步到处跳着来，对不对？那这当中呢，可能某一个历程，某一个区块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这个区块过来，你就会自动会具备有神通力，就自动会具备的。好，那现在还不要抄，不要抄，再给你们时间抄哈，仔细听哦。现在要讲另外一个点，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不是跟实相般若方向同样的，它是往三恶道走的，但是它也会在一个区块下，当你懒着它，或者追求这个负面的一个东西，当你追求到一个深度的时候，你也会具有神通，了解了吧？所以呢，神通它不是代表你今天你的般若智慧开发多角多少的一个判断标准，它不是它的指标，千万不要弄错。神通不是今天代表智慧开发多少的一个指，就是我们今天从这条线起，这条线是你现在的状况嘛，就是现况。神通未必代表我们相应般若多少的指标哦，有可能是染污的问题，未必是正向指标。所以说很多人都把神通拿来做正向指标，这是我到现在匪夷所思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明明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啊。很多小孩子出生就有阴阳眼啊，还记得过去的事情，等他三岁就忘光了。对啊，那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拿来当成很奇怪的？有的人是到后来他才发现啊，有的是周围的人会或者他晚上做梦会看到啊，那这些都有啊。然后甚至有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上座的时候忽然发出那种念头，刚好有一个情况就进入，还有一个叫做开心开眼开天眼啊，或者叫开心眼，对不对？那就是让另外一个灵住在你的这个色身里面去啊，然后跟你共用一个，然后那你的事就会有打结的部分。就所以说神通这件事情不是代表跟今天，因为佛道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佛道今天如果各位要学佛，那你的佛道它的目标就是实相般若，可能是慢慢的没办法爬竹竿一次爬上去这么厉害，没办法走这么费体力的，你可能必须慢慢的爬，用各种善巧，只要你是往他的，只要让你能够离开现况，往有真上善的，能够有真上善，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叫做所谓的，我们就叫做所谓的善巧方便。那善巧方便每个人不同，有的人可以一次跨一步，有的人一次可以跨两步，就看个人。这样了解，它各种方式就是要让你能够比现况更真上善，但是神通它不是一个判断你是不是真上善的指标，不是的。所以上次还问我啊，说有人晚上不用灯就可以看到东西，我说夜行的人训练久了他也可以啊。你们知道有个军队有夜行吗？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看东西不清楚，可是夜行的人训练很久，对，然后而且到后来他连草的颜色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他是深色浅色，对，他连那个你想要透过别的东西的投影那种微光啊他都没有，但是你到后来你训练你就是可以晚上不用他也可以走。所以有人问我说晚上不用看是不是就达到我们禅定有十个判断的一个明，有个叫明，我就在是吗？不知道该怎么样，而且他当众问我，那当众问的时候你知道那很尴尬， 很月底，你这时候你不知道其他，因为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很想这时候快点有没有那个什么小叮当的那个时空门投进去里面。好，来，再来那个习学问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得到无生人位，那我们就修四字变冲，那种种的分别啊，都是瓦砾草木，不是真实珠。上一个星期我们刚好提到一件事，就是各位如果说我们在修学那个修学历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在无分别上面见到维系差别，对不对？那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那天实际上很晚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介绍所谓的维系差别。刚才就是也提醒，刚好因为卢小姐的发问，我告诉各位一件，就是这个维系差别可以从这个就是出世的本事，然后入世的慈悲来做一个发挥。假设我现在，假设啦，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就是假设我现在已经有出世的本事，就是我已经能够跟空慧相应，我能够跟空慧相应以后，我怎么样来见到维系差别？就是说今天我能够对于大家众生，你们现在在座这三十几位的同学里面，我能够在你们身上看到甚至你自己都不了解的你。比方讲呢，有所谓的习果，你过去的习，过去的习因，报果报因，我都可以了解，这叫维系差别。我可以看到真正的如如的你，过去的现在的这样整个情况，这就是叫做维系差别。然后每个都可以清楚了解，这样了解吗？而不是我这种怎样，他在讲说不是用四字变冲的种种分别，因为那种种的分别到后来都还是分别不到真正对对方的法身慧命，又对自己法身慧命有深刻了解的。而且那个时候呢，你说你为什么会对众生如此的了解呢？那是因为在空慧的上面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懒惰，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有大悲入世的心，促使你去更理解众生，这样要可以吗？那有这样的一个大悲入世的心，不舍众生，而且愿意在为众生精进。哎，我想到一个地方有这个类似的文哈，我帮你们找，233页。各位翻到了吗？观心行无法，观心行无法的部分，11行是从空观开始，15行是从假观，23行是从中观。OK， 空假中有三观。空观的话呢，欲的话，它这边是接叫上个行无法，这无法，这无法就是欲念、欲尽念会一心，然后有叫欲尽，然后这个欲的部分呢，就是从生死，你希望从生死而后入涅槃。它这地方的欲都是指善的，就是像那个活水禅里面有个叫做三毒吗？记得这部分，三毒有分正三毒跟邪三毒。那有人就像上次就有一个学，就好久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你们出给人不是嘛？在贪，讲咱贪，然后你看咱咧市场买菜啊，讲咱蒜头啊，甲人提一挂，嘿肠啊，加提一挂，都叫做贪。你不是嘛？是要去辅助遐？”还刚不算贪，就是说他们贪冲贪算，我们说人家贪，那我们想去佛菩萨那边，我们算不算贪？然后我就跟他说：“省啊，东南省啊，我想马是贪啊，不过我是正贪，你是邪贪。”这是真的，真的有这个名词哦。在还没有成佛之前，你都必须要发起愿意成佛，而且很想成佛，而且这样的念头要非常的强烈跟坚定。就是这个地方，像欲，你想要从生死，现在在三界内，对不对？想要从生死里面入涅槃，所以贪还是有分正跟邪的哦，不是没有的哦。那有些人问人家说：“你有没有贪呐、啊？你去佛山那边贪不贪？”你千万就说：“嘿，不算贪。”那个算呢、啊？学佛学到现在还说那个不算，我就真的怀疑，你不要气自欺欺人。那个算，只是那是正贪。正贪是在净佛国土允许的，就是有菩萨有声闻的地方，它是允许有正贪的。这样理解了吗？那邪贪净佛国土允不允许？不允许的。来，再来精进的部分呢，不杂有漏，有漏就是不杂烦恼啊，那叫做精。那一心专求叫做静。念的话呢，如果你念涅槃即灭，不念其他的事情就叫做念。所以你要是一心一念着说，你就是要去极乐世界，而且要很精进哦。 然后呢巧慧啊，巧慧的部分他说分别生死过患，你能够把贤圣所喝的生死过患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解，这就是他的前提哦。所谓的巧慧居然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要能够具有知苦的本事，知道生死过患就是知苦嘛，生死为苦啊，所以要怎么样具有知苦的本事。各位知不知苦？还是各位都不觉得苦？各位有没有在受苦？没有。可以啦，可以说没有，基本上还蛮快乐的，能够进这间教室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太受苦的人啦。但是你们要能够知苦，知苦未必要受苦，你可以很幸福很快乐的知苦，而且很幸福很快乐的发起出离心。但是呢你的幸福快乐要记得去慈悲利世，这样了解吗？知苦的人你不用一天到晚都代表带着愁眉苦脸。你说法师我知不知苦？我知道，我知道时间逼迫，我知道世间逼迫，但是我快不快乐？你们怀疑，你们在一脸茫然不该接话了，说不是也得罪我，说是也又昧着良心，是不是？好，那个往下就是这一段巧慧，事实上就是要你基本上你必须以空观的来说，你空观的巧慧一定要达到知苦。空观来说，一心的话就是你决定部位，你修八正道，你直去不回，就代表说你的出离心是这么样的坚定，你希望一心的去修好。所以知苦出离是一件同一件事的两面哈。再来你看看这个假观，假观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十六行的倒数第六个字有没有一个方便，有没有找到十六行的后面有个方便，方便者是叫巧知诸病明示法要，就是你能够知道呢在众生有多少的烦恼，众生有多少的烦恼病，而且你能够给他适合的法门，那就是能够斗慧次疑啊。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对合上面的话，你看在这地方方便的话应该是配合刚刚的十二行的叫做巧慧，所以说事实上的方便跟智慧啊是同一码事的两面。如果他的智慧不够，你说他给你开方便，这个真的还是要考虑他是不是真的要方便。因为所谓的智慧跟方便，就是让你从现在的这个困境跟现在的不足而能够往上，让你更有智慧，而且把现在的困境给跳脱开来，那才真的是叫做巧慧跟方便。 OK 了吗？哇，这个礼拜一直在讲，是吧？这一个月大概一直在讲什么叫方便，什么叫方便。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方便当成是，对呀、啊，知道吼，千万不要这样子。方便是要有智慧的。再来那个十五行的地方，欲的部分，假观的欲就是希望能够广化众生，希望能够广化众生成就佛法。所以你要发起的心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希望能够出生死，对不对？那现在是他的假观的基础就是在空观以上，所以他变成他已经在界外。当他界外有出世的本事，而后又有慈悲利他的本怀，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他就说假观要这样，基本上你要愿意为众生，那精进呢，众生信多佛法长远，你能够呢事无退悔。那个像大智度论里面啊，或者大智度论比较多，那像般若体系里面也有一些故事，就是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有时候在帮助众生，那这众生受完他帮助以后会回过来捅他。你会笑啊，秀愿笑啊，这是不是真的？怎么捅法？那就举个比较平常的例子，我们不用讲说菩萨，因为那菩萨他示现以后我们也都抓不到是不是的话他也不知道。他有讲几个例子啊，比方像提婆达多不是也是一个例子吗？佛陀度化他，后来他也是回头在从他度他出家就很大的功德了嘛，最后他也是分化他嘛，可是最后他佛陀有没有舍离他？也是没有。那以世间法来讲的话，记得他有一次一个跟一个老师在讨论，他就提到这个例子，我就跟他也问我，我就跟他讲说那很简单，因为我们世俗人如果你今天被一个人帮忙是在困境的时候受了，我们拿笔来讲话比较不会这个人那个人这叫搞坏的搞不清楚是谁。这个绿先生受了黄先生的帮忙很大，而绿先生是在最穷破潦倒什么都糗态都毕露的时候被黄先生给看到了， 然后黄先生不离不弃不舍的帮助了这个绿先生，然后让这绿先生从此开始啊有基础，慢慢一路就提携起来。然后到后来，因为这黄先生帮助他，一定从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开始嘛，从黄先生最熟悉的，所以当他把他绿先生提拔起来之后，他一定是跟黄先生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最熟悉的环境，对不对？一般人帮助就这样。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啊，因为这绿先生发知道黄先生知道太多的时候，他直接从就是知道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因为人呐、啊、有时候不会，他自卑的问题，所以当黄先生他也没有说他帮助过谁，而绿先生会觉得说你不要再提到我的往事，不愿意他的往事被人提起的时候，他就直接回头去捅了黄先生。各方面啊，比方揪人家的疮疤或者夺其所有啊，就会这样子，然后让黄先生或者是诽谤人家，让黄先生说的话没人信啊，只是他只都只是预防，预防有一点黄先生可能会说出绿先生的过去往事，人就是这样子。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办法举例，我就举了这样子一个例子，然后他忽然就是好像啊，他就说我退休就是这个原因，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是神童，我只是不小心抢到，很容易会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你说这个绿黄先生在帮他的时候，他事实上当时我们可以以他的过程算是一个菩萨嘛，可是很多人有时候人在帮助的时候，被帮助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感恩，可是当他离开困境的时候就未必会感恩了，甚至因为担心被人家把历程说出来之后会有很多防卫措施，人就是这样会疑会慢啊。那我们怎么样当发现自己有疑有慢的时候能够克制，而且对其感恩不变，要有能够有智慧判断。有的人还感恩，感恩到那个什么以身相许啊，然后不计名分，这也就是要愚痴了啦。我不能只讲一面，我必须两面都讲，我很担心现在有人听东西就只听一面。来，我们再往下哈、哦，再来那个一心决定化他，施令度脱，心不异不恶，这样理解吗？好，这个心就没有改变。那再来另外还是举般若的例子，般若经的例子，就是举另外一个萨陀波伦菩萨的例子。他说他想要闻般若不惜生命，然后他为般若化七日七夜闲林当中的悲戚，闲林当中就是说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会经过，然后他在里面，而且七岁行历就是经过七年，这七岁不是从七岁开始，是经过七年在那地方行历不坐不卧，就是行常行三昧、哦、那念呢，他常念说我何时能够不般若，他这样的心呢完全没有其他的杂念，虽然有些流难，但是虽然有一些什么刁难啊，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高山不访白云飞，竹密不访流水过，就是看他的念头够不够。他说所有的流难呢、啊，也不妨碍他做这件事情、啊、那流难还不能称为流难，就不能够，眼前虽然有挫折，但是挫折有没有妨碍过他？从来没有，因为到最后他还是达成目标，那这个挫折还可以称为挫折吗？就不称为挫折了。再说他卖身啊，不，对不起，如卖身魔啊不能避，饮水更能刺血啊，那转魔式为佛式，这就是什么？他的巧慧呀、啊！一心者觉知不疑，不复恶念。他就说能够做到这样子啊，这样的坚定。中观的话呢，从说欲想要从两边入真道，不离二边，而且不杂二边。那细缘法界，一心法界为念，修中观方便，你能够修中观的方便，那叫做善巧。然后呢，后面那个习的上面，请帮我加上一心。这地方开始介绍叫做一心，就是你没有念两边，全部的心都放在哪里，心水澄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不恶其心，清净常依，能见般若，这是一心。所以这个地方各位我们来回来一下哈、哦，来那个刚才各位就谈到啦、啊，你怎么样能够说知道回来要利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对于佛法来说，你这个空慧以后你的维系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会做到有可以维系分别，就是因为你真的能够修到都是为了众生之后，那个假观啊熟地事实上是在红尘当中修出来的，是在红尘里面修出来的，那个红尘当中修出来不是只生在心在红尘，是你有这样的本事离开红，就是不与红尘的那个染污相应，而后能够用洞察的空慧，就是怎么讲呢， 假设现在是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假设我今天不是镜子，我有染污的话，这个东西在前面过去，我看不看得清楚？看不出来。但是他今天你跟他能够修成空慧，就像是一面镜子，就像是心水澄净，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众生啊，所有东西他从他面前过，他是不是所有的维系差别都可以呈现？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的维系差别他必须在无分别上面才能够发现出来，就是因为当无分别的这个空慧你慢慢累积之后，你同时就能够看到众生的维系差别，因为这时候才不会以所谓的有染污来分别来去推量和所谓的失量。以前有一句有一首歌我忘了谁的，就莫失量莫失量，算了，我老歌你们也不听老歌，但是我年纪比较大那个另外一个方式修法，你们这叫次第，就你空观以后再修那个维系分别，那你波罗的角度和天台角度他不认为你一定要次第，他希望你怎么办？当今天你在做一件，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同时提观察自己有没有在乎我跟我所，不论我的发心我的动机是不是从我跟我所的这个爱，还有我的这个见解，我自以为是的见解出发，我有没有先把这个放下来，仔细的去看整体？这地方就要先练这一步，然后看呢清楚了以后，同时你要用立场去仔细的观察，仔细的推量，仔细的去看对方的立场，还有所有大环境大整体的立场，以后去做出一个可能未必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而是最有利于大环境的决定。这个很难欸，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很难哦。你们这样的反应是就是很难，因为有些时候人啊，那天刚好那个坐周先生的车，周先生说有时候那天又好刚好后来是林先生问的问题，那我当时我就说，哎，那我们有些情况下是说你为了一个目标这条路走，我要走去那一条，我要往，哎，我这样拿笔，我现在在这里，我的目标是要到达笔盖，对不对？我在橡皮擦的位置，我要到达笔盖。那因为现在的这些声音是来自于外面，那我的衡量结果是因为这个环境，我去解释跟不解释不会有影响。